黎智英星期一在香港家居之中被警方捉捕，警方随后还出动200多名警察封锁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4名高管，理由是黎智英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之中设定的罪名，就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欺诈等犯罪行为。黎智英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且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虽然黎智英星期三就是8月12号已经获得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还是令人始料不及。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的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的时候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令到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令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香港。他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长远看起来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一点上面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次中国试图收紧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或是对地方选举法作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并且抗议，对中国来讲话所有这些一切都方向都不对了。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向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等司法管辖区协助移交嫌疑人，但是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可以以此来到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的政府视为疑犯的人士送交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送中。2019年3月31日后香港公众首次举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游行，6月9号发展成100万人大游行，这些被视为反送中游行的真正开始。自此之后抗议活动持续了超过半年之久，在6月16号的大游行当中有200多万的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的纪录。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进入了香港，抗议的势头才有所减缓。抗议运动在2019年12月下旬还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胜利，香港泛民候选人在最低级别的民选机构区议会地方选举之中占据了多数的席位，这个结果被外界视之为是香港人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怒。2020年6月9号在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开始之际，亦都有抗议者无视警方的反对在香港的市中心聚集，香港问题一再令到习近平饱尝挫折。如果说中共感觉到了香港在错误方向上面的发展，那这个错误在2003年就出现了。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之中的第23条立法，遭受到50万人的抗议，最后基本法最后没办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表明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亦都是在那次的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2014年香港还爆发了长达差不多3个月的雨伞革命，抗议中国对香港特首的普选作出两步走的新的安排。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8月12号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香港和国安法的视频会议上面说，习近平对香港下重手和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9号文件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共觉得香港威胁了他的政权。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精确的体现，而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确定为威胁他的统治的敌人。2013年4月2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讲的9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面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7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跟随。彭定康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和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 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国国内逮捕人权律师，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理念的恐惧。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共担心一旦他们在香港问题上面妥协，失去的恐怕不只是香港，也都包括台湾和正在中国统治下的大陆。他说，如果香港以这样的方式反抗北京，而且不受到惩罚，这样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就是一个榜样。中共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知道数百万的人已经表明过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体制，一个民主的体制。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同伙决定他们不能够被香港脱离他们的控制，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香港进行镇压，当然最好不要使用坦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明在对外关系协会的会议上面说，习近平这样做是害怕苏共历史在中国重演。他说，至于习近平，他应该是从戈尔巴乔夫那里看到了恐惧，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也都讲过很多。2013年1月5号上任一年多的习近平在新晋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面发表讲话，在谈到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他认为苏联人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才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失败。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解体呢？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之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的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并没有任何的作用，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这么大的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些是前车之鉴。孔杰明指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处理香港的方式直接违背了他父亲习仲勋的遗训。习仲勋是中共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打压，被剥夺自由长达16年。习仲勋曾经说过，他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习仲勋甚至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的情况之下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亦都不应该受到处罚。博斯科认为，中共应该是几个月之前就准备好对香港行动，他们只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机，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他说，中共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行动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新冠疫情，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疲于应对疫情，甚至因为疫情而瘫痪，应该没有能力对香港问题作出强烈的回应。他们认为西方领导人全神贯注应对疫情，不会关注好像香港这样的事，这些是他的猜测。博斯科又说，虽然这样的猜测听来有点恶意，但是他觉得中共应该就是这样行事的。最近的几个月，不单止在香港问题上面，在南中国海、在中印边境、在新冠疫情的叙事方面，中共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何瑞恩曾经担任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官员，目前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协会的外交政策项目的研究员。他在7月17号发表文章说，新冠疫情可能会限制香港人针对香港国安法组织大规模的抗议，可能亦都在北京的冷酷算计之中。他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香港问题上面越发咄咄逼人的原因有很多个。中国国内经济下滑，民众对于公众健康和安全感到沮丧，对香港下重手亦都可以激发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激情，转移中国国内民众的焦点。何瑞恩认为，在香港问题上面令到对手措手不及，或者亦都符合习近平的习性。他又认为美中目前敌对关系令到北京觉得在香港问题上面无论怎样做都不会令美中关系更加坏，甚至特朗普总统希望推进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对北京的行为有所克制，亦都在北京的算计当中。加里斯密特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战略研究员和美国项目资深研究员，他在 黎智英被捕之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共这样做是要想要向美国和西方发出信号，他们并不在意美国和西方的关切。他写着说，这个证据充分表明习近平既没有亦都不打算将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关切考虑在内，他的目标是实现党控制下的中国统一，这些不是秘密。斯密特呼吁西方警惕习近平的野心，他说对那些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只是讲下来讲的人来说，习近平在新疆镇压规模和香港的迅速行动已经足够证明习近平不是温和可以打交道的领导人，西方至少应该开始想象他有能力授权极尽所恶的领导人。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面的激进措施已经带来了他可能最不想看到的后果。黎智英的被捕令到西方进一步验证了中共剥夺了香港的自由并且侵蚀香港人民权利的事实。如果说美国和西方在未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还存在歧见的话，在如何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面，西方的反应越来越趋于一致。在香港黎智英被捕之后第二日，香港市民用行动和金钱表示抗议，香港人从凌晨起排队抢购苹果日报，市场亦都继续以股票当选票，一传媒股价再度狂飙逾五倍，是单日涨幅最大的港股。黎智英8月12号获得保释后返回到报社大楼，受到了报社员工英雄一般的欢迎。中共在香港的做法还直接导致他最在意的试图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图谋的破产，拒绝一国两制已经是台湾主流的民意。蔡英文的8月12号通过视频参加华盛顿两大智库的会议的时候说，看到北京背弃对香港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诺，摧毁这座自由的灯塔，令到他们既悲伤又惊恐。他又说他的政府将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到处理两岸的政策，维系台海和平，以捍卫其在最前线的台湾的民主自由，而且同时继续和美国合作，在地区共同利益上面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美台安全合作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